欢迎大家，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至第八节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上帝的国。尼高底母问耶稣，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呢？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上帝的国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圣灵的就是灵。我说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们不要以为稀奇。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。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重生在今天已经变成了陈词滥调了，普及化起来呢，今天美国人甚至把它用在汽车的广告上，手法层出不穷啊。但是首先引用重生的是耶稣，他所指的重生呢，就好比一男一女结合孕育有了下一代。所以当上帝的灵跟人的灵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，便会产生了新的灵命，那个人便得到重生，或者是被灵更新了。我记得某个主日呢，我在百灵顿一家教会探访，当时呢一位主日学老师跟我们分享主日学的趣事。他跟学生们呢读到了以上有关于重生的经文，他尝试去解释从肉身生的和从圣灵生的分别。于是呢，他向学生提出了以下的问题：你们生下来便是基督徒吗？一个小女孩回答说：老师，当然不是了，我们生下来好好的嘛。耶稣提到，人不单是从肉身生的，更需要从灵生。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圣灵住在心中，在未接受主之前呢，圣灵不断地提醒我们，叫我们知罪，更叫我们转向耶稣。当我们接受主，圣灵便会住在心中，所以成为了基督徒不是一个结束，乃是一个新的开始。记得当我初信主的时候呢，我想太好了，我终于得着了。有人向我解释说，信了主就好像出生的婴儿，新的生命刚开始了，美好的人生正等着我们重生，归入了上帝的家。有些人会问，那么我们生命会有什么改变没有呢？我们为什么需要圣灵呢？首先，圣灵使我们成了上帝的儿女。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，提到我们信了主，罪就会得以完全的赦免。保罗说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再定罪了。我们信了耶稣，一切的罪呢都被赦免，一切的完全的被赦免。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，归到十架。在基督里面呢，我们就不被定罪了。正如先知弥迦的描述，他将我们一切的罪踏在脚下，又把罪投于深海，以致无人能触及。荷兰女作家德本曼说，耶稣在海边树立了告示，说：“请勿垂钓。”罪被赦，不再被追讨。我们的罪被涂抹了，不但如此，我们还成了上帝的儿女。我们都是上帝所创造的，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认识上帝。但是那些接待上帝的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。肉身上我们不是从上帝而生，却是从灵生的，成了上帝的儿女。 我们一起翻到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至十七节，有人这样形容，罗马书是新约圣经的喜马拉雅山，而第八章呢，就好比珠穆朗玛峰那样啊，因为其中的经文呢，就好比山峰的顶端给人启示。保罗说，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，都是上帝的儿女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既是儿女便是后嗣，就是上帝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如他一同得荣耀。原来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，便是最大的特权。很多人不断追求名利和特权，但是再没有任何的特权比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更大了。有一个小孩子在游乐的时候呢，被人作弄，因为他是养子，正如我们被上帝拣选成了他的儿女一样。这个小孩子不温不火的回答嘲笑他的人，你的父母是没有选择才要你，而我却是被拣选的。不错，我们是被上帝拣选的，成为他的儿女。在一篇传记呢，描述一个在1794年出生的人物，叫贝雷。他是一个好好先生，在信主之前呢，他是一个酒鬼，生活颠倒，四处惹是生非，行为放荡，更有暴力的倾向，真的很糟糕啊。他在29岁的时候呢，就信了主。这是他信主之后和太太说的，借着上帝的帮助，我不再醉酒了，他不再酗酒了，后来成了一个很有带动力的人，每个人都很爱听他分享。矿工们和他干完了一天的活之后呢，总喜欢围在一起听他讲主的道。他们形容他灵力充沛，蛮有神采，他常常赞美主。他说我心中蛮有喜乐和欢呼，他形容自己说，我是小王子，因为我是上帝的后嗣，我是万王之王的儿子，他最爱这样说，我是万军之王的儿子。上帝既是万王之王，能够作为他的儿女，他的后嗣，这是何等大的福分啊！这是至高的特权，这也反映到我们和上帝亲密无比的关系，父与子的关系呢，在第14节里面，这样形容：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，都是上帝的儿子。接下来在15节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。阿巴原文是亚兰文，因为它的意思很难翻译，意思和daddy 的意思呢很接近，都是一个很亲密的称呼，但是叫阿巴是一种尊敬亲密，而不是小孩的用语。亲爱的天父也可以形容这亲密无比的关系，但是耶稣却不同了。耶稣这种对上帝的称呼是首创的，在旧约里呢也找不到，但是耶稣给我们特权，以致我们可以称上帝为阿巴父。我读到一些关于查理斯皇储的文章，人们称他为太子殿下，英国皇位继承人威尔斯亲王，康沃尔公爵，加德勋位爵士，威尔斯皇家炮兵团上校，罗西西公爵，提斯托勋位， 爵士皇家海军中校、巴斯勋位爵士、切斯特伯爵、卡里克伯爵、伦弗鲁男爵、不列颠群岛勋爵、苏格兰大监督。如果我们要写信给他，相信一定会很谦卑的自称你忠心耿耿卑微的仆人。但是对于两位小王子威廉和哈里，这个关系呢就不同了，他们会称他为父亲。约翰卫斯理说，他经历了圣灵之后不再是上帝的奴隶，乃是他的儿子。圣灵给我们一个深刻的经历，第十六节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。今天很多人去追寻各样的经历，但是有哪一种比经历到圣灵并且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来的宝贵呢？我认识一位南非的主教布内特，他举足轻重，他曾经在开普顿任职大主教，他有这样的分享，他说，在当主教的时候，我只相信神学，那是上帝的真理，但是不相信上帝，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无神论者，我认为义只是一种善行。15年后，他应邀到某学校主持兼信礼，而他选读了罗马书5:5，讲论到上帝给我们的爱，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。他讲完道之后呢，便回家，打开当日的报纸，倒了一杯酒，一边看报纸一边休息。突然他感到上帝好像在跟他说话，去祷告吧。于是他走进了小教堂，静静的祷告，上帝在他心里动工，向他说，献上你的身体。那个时候布内特是又高又瘦，他回应上帝说，主啊，你要我这个臭皮囊做什么呢？我不过是皮包骨啊。但是最后呢，他把自己完全的贡献，对主说，我全然给你。他告诉我们，我在早上所讲的信息呢，今天临到我身上了，我经历到上帝的爱像一股电流遍满了全身。上帝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。当时我想，这太亵渎了，耶稣才是你的儿子。他感觉上帝跟他说话，你是我拣选的后嗣。他终于恍然大悟，彻底的改变过来了。昔日他心中充满了怨恨和愤怒，很难跟人相处，现在他的心中却好像一道活水流到永生。他的侍奉全然改变了，世界各地的人都来听他讲道，找他祷告。圣灵见证了布内特，他就是上帝的儿子。很多人呢一生追求安全感，特别是在金钱和物质上，但是最大的安全感在经文17节有这样说，既是儿女便是后嗣，就是上帝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根据罗马的律法呢，后嗣不单是跟随父姓，更是在父死了之后呢继承产业。但是保罗提到，我们做上帝的后嗣，不是在父亲死后继承，乃是在自己的罪身死后继承，并和基督一同做后嗣，得到天上的基业，这是何等的安稳呢？保罗提到，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，这是一个事实的反应。生活上我们会因为主被逼迫被拒绝，但是比起将来能够成为上帝的后嗣，便不足介意了。首先，圣灵引领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，进而帮助我们和上帝建立关系。 并且教导我们祷告。我们翻开一段经文，记载在以弗所书二章十八节，提到借着他，就是借着耶稣得以进入，这是一个新约里面其中用到的崭新字句，被一个圣灵所感进到父面前，因着圣灵透过耶稣得以进到父面前，以致我们不再被隔绝来到上帝面前。记得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呢，有五个男同学名字都是 Nicky， 我们不约而同都接受了主耶稣，我们常常一同聚集和见面，有时候呢一起吃午饭，渐渐呢就组成了 Nicky 会社。有时候呢我们会邀请一些女的 Nicky 来参加我们的聚会，也有一些呢尽管名字不是叫 Nicky， 但是也被招来做荣誉 Nicky。我们每一次聚会呢总会吵到天昏地暗，我们所住的房子呢是位于市中心，楼下呢刚好是伯克莱银行，我们的房间呢总是挤得水泄不通，往往吵得震耳欲聋。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突发奇想，有人问到底银行跟我们相隔有多远呢？楼下会听到我们的吵闹声吗？甚至有人提出打劫银行的妄想，怀疑房间的地板有多厚，银行的四周呢是否都镶了钢板呢？最后呢我们决定做一个实验，看看银行的地板呢有多厚。首先呢我们派出了一个荣誉 Nicky， 一个叫K 的女孩子走到银行里做探子。 K 走进了银行呢，我们就开始行动了，一个一个的在地板上跳，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，最后呢十个人一起跳，突然呢又开始从椅子上跳下来，一个一个的一直到十个一起跳到地上呢，接着我们从桌子上跳，也是一个两个逐一的跳，我们要证实一下银行里的探子呢会听见吗？于是 K 就走进了银行，正好是银行的繁忙时间，来往的人呢很多啊，原来银行的地板呢比我们想象要薄得多了。当第一个人开始跳的时候呢，楼下的 K 已经听得到了。当我们第二个、第三个人开始跳的时候呢，银行下面的声响了，已经如雷贯耳。人们都静下来，职员也纷纷的抬头看看天花板。K 当时呢正在排队，他显得不知所措。如果他贸贸然的离开呢，别人必定会猜到事情跟他有关。但是假如他不上楼去告诉他们必须停止的话呢，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最后呢他留在银行里面，声音也越响越大，无法收拾啊，银行的天花板呢更开始掉下灰来了。这个时候呢 K 急坏了，他跑上来告诉我们立刻终止这个实验啊。多年后呢我收到一封当日在场的人写来的信，也许他听过我提到这件事情吧啊。信上他这样写，他说当时他在专上学院工作，刚巧听到我在录影带里面提到这件事情，才使这个不解之谜得以揭露。信上他说呢，自从1963年开始呢，我便在专上学院工作，一直到两年前退休了。我记得曾经发生过伯克莱银行严重杂音的事情，我们都百思不得其解，摸不着头脑。银行的天花板上的灰无故的掉下来，太不可思议了。他说现在虽然真相大白，不过请大家放心，我不会再追究了。这个故事背后有一个教训，上帝跟我们中间的距离比想象中少，甚至是全无隔膜，我们得以进入父那里。保罗在26节提到圣灵说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么样祷告，但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在以弗所书第一章17至18节说，求天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，使我们明白上帝的话，并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，以致打开我们的心眼，明白圣经， 和上帝的道。我有以下的分享，我常常读圣经，又听人讲论圣经，但是我总是不完全明白，一直到圣灵进入我的心，打开我的眼睛，叫我明白上帝的话。安瑟伦他是坎特伯雷的大主教，他分享到被圣灵充满的经历，他说道，虽然很熟悉圣经的经文，但是对于上帝的爱呢，却不太明白。有人说，你知道吗？我还未完全明白圣经怎么样信耶稣呢？你说服我凭信心接受的理由并不足够啊。但是唯有当圣灵进入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才能够完全的明白上帝的真理。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伦是中世纪一位哲学家和神学家，他曾经有以下的名言：信以致知道的更多。意思是说，我们不用明白了才去相信，相反的，我因信而得以明白。只有当圣灵进入我们的心，带给我们新的生命，才能明白真理。圣灵会帮助我们，叫我们跟上帝建立和谐的关系。有些人或许会说，我不可以做基督徒，因为我不够决心呢。确实，我们很难持之以恒，但是圣灵会进入我们的生命，以致我们能够遵守主道啊。圣灵更加叫我们加入一个属灵的家。我们既然是上帝的儿女，就必要跟上帝建立亲密的相交，以致我们活出主的样式。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有趣的例子，比如说儿女跟父母很相像，虽然他们父母的外貌未必相像，但是作为他们的儿女，却流露出父母的气质啊。有时候妻子跟丈夫呢也是这样的，他们的外貌未必相像，却有同样的性格，甚至连狗呢有时候也会像他们的主人。有时候真的令人难以置信，狗跟主人相处的久了，样子也相像起来了，有时候走在街上呢，也很难分别谁是主人，谁是那条狗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3:18中提到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和基督相交呢，我们会有什么改变呢？请翻到加拉太书5:22-23。保罗告诉我们，圣灵的工作和圣灵带来的改变，就是结出圣灵的果子：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和节制。这个就是我们的改变，生命的改变。我们会更有爱心。基督教的精神是仁爱，是上帝对我们的大爱。基督教的基本精义可归纳以下3：首先是上帝爱人，这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十字架的爱，上帝牺牲了耶稣来显明他的爱。圣灵把爱心倾注在人的生命，叫我们晓得上帝的爱，上帝爱你。第二个重点是我们的回应，爱上帝。耶稣说，第一个诫命就是要尽心尽意的爱上帝。最后呢，是要我们彼此相爱。耶稣说，第二条诫命是要爱你的邻舍和爱人如己。这就是基督教的中心思想。 当圣灵来到，带给我们更多的爱，叫我们得着仁爱和喜乐。曾经有这样的说法，基督徒最高的境界就是被提，这实在叫我们充满喜乐，一无所惧啊，因为我们掌握了属天的盼望。喜乐跟开心不一样，开心是似乎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，而喜乐却是无论在顺境或者是逆境中能从心中涌出来。有一位因为信了主而被囚困的人叫冯布伦，他被关进监狱很多很多年了，因为他信主的缘故，他常常被毒打。他记载说，我单独在囚室，又冷又饿又脏，但是呢，我却每天晚上都唱诗跳舞，我心中充满了喜乐，巴不得大声的赞美颂主。这是来自圣灵的喜乐。平安是指处身在患难当中的平安。保罗提到出人意外的平安，不是指我们的生活风平浪静，无所焦虑，乃是从圣灵而来的平安。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属灵所结的其他果子，我们都希望得着，就是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和节制，满有喜乐和平安。在我们的生命里会慢慢的结出圣灵的果子，叫我们有主耶稣的样式。圣灵也带来主内的合一，每一个家庭都渴望有合一的心。上帝也是如此，他盼望主内合一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节，耶稣祈求教会的合一。保罗在以弗所书这样写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一信一喜。上帝就是众人的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。同样的，圣灵在我们每个信徒当中，无分背景、肤色以及种族，他都会住在我们心中。所以教会实在是没有理由要搞什么分裂的必要。我们一直祈求教会的合一，当然我们最终会见到教会合一，但是感谢上帝，教会内宗派的分裂已经减少，人们渐渐接纳其他的基督徒，虽然他们所属的宗派不同，但是毕竟所属什么宗派是次要的，最重要的事情呢，就是我们都有着同一个圣灵在当中。假如教会因为彼此的宗派背景或者是种族的不同而闹分裂的话呢，是令人遗憾的啊。我听闻有一位刚刚成为浸信会的牧师，或许我稍微澄清啊，我本人对浸信会呢绝无偏见，他们都是大有能力的。我相信那位牧师的观点呢，未必和大部分的浸信会会友一样。不过这个牧师呢，有非常浓烈的宗派偏见啊，他认为其他宗派的人呢都不能算是基督徒，在他的心目中呢，除非是浸信会的人，否则都不是基督徒。这个牧师很高傲，也很固执。有一次他在教会讲道，主题是主内合一。正因为人们知道他来主讲，所以那些非浸信会的信徒都没有来到聚会。 聚会的开始呢，他站起来问，你们这里有谁是浸信会的？几乎所有的人都举起手来。他又问，那台下有谁不是浸信会的？台下有一位老妇人慢慢的勇敢的举起手来。牧师说，嘿，你是什么宗派的？妇人回答说，我是寻道会的。寻道会？你为什么加入寻道会啊？他想了一下说，我父亲是寻道会，我祖父也是寻道会的。牧师说，这下可好玩了，假如你父亲是个白痴，你祖父也是白痴，那么你会是什么人呢？老妇人回答，我想我会是浸信会的吧。感谢上帝，现在持有门户之见的人呢已经不多了，我们也竭力的追求合一，这是圣灵愿意各教会都能做到的。或许在过去的六个星期呢，我们在小组里面也感受到这种合一，这种在圣灵里的契合，虽然有着不同的背景，但是凭着圣灵我们得以合一。在基督教，无论你走到不同的国家、不同的教会，你都会遇到主内的弟兄姐妹，这就是圣灵带给我们的合一。而保罗更要我们竭力保守这合一的心。接下来是圣灵的恩赐，在一个家庭里，每一个人都不一样。正如在座这里，已经不尽相同，有不同的文化、年龄和背景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，我们个人都有着不同的恩赐。圣灵给予众人不同的恩赐，让我们发挥所长。请大家翻到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十二章第七至第十一节，我们看到有关于属灵的恩赐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，是叫人得益处。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，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，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，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，又叫一人能行异能，又叫一人能做先知，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，又叫一人能说方言，又叫一人能翻方言，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。在新约罗马书和以弗所书也提到，圣灵其他的恩赐包括做执事、教导劝化人、施舍、治理、怜悯人、传福音、牧养信徒、讲道和接待等等。这些不同的恩赐是上帝赐给不同的人，是不会耗尽的。圣灵的恩赐更能够将上帝非凡的大能彰显出来，例如说方言、行异能的恩赐。有些恩赐是天赋的才华，被圣灵改造更新。德国神学家蒙默特曼认为，理论上每个人都有着内在的潜能而成为灵恩。所谓圣灵的恩赐是信徒蒙召，他的才能被上帝所使用。经文这里提到，圣灵是赐给个人，赐予每一位，是不分等级的。每个人都领受圣灵的恩赐。现今教会当务之急是要会众投身侍奉。教会不是单靠牧师或者是执事来承担教会一切的事务。每一个信徒需要运用圣灵所赐的恩赐，投身教会的侍奉。教会现今的问题是太多信徒工作分配不均衡了，他们没有善用恩赐，而教会的工作呢，往往落在一小撮人的身上。有人形容教会呢，就好比足球比赛，22000个急需要运动的观众看着22个急需要休息的球员，满场的奔跑。这正是现今教会的光景。曾经有人问主任的牧师，牧师，我们的教会有566人，其中100个是年长的，只剩下466个。 其中80个人呢仍然在求学的阶段，只剩下386个可以侍奉。不过当中150个人终日为工作奔波，那就剩下236个人。其中有150个有家庭需要照顾，那只剩下86人可以侍奉了。15个人住得太远了，只剩下71个人。其中69个人已经在教会有其他的侍奉了。最后剩下你跟我了，我已经筋疲力倦，以后全靠你了。上帝赐给每个人属灵的恩赐，本来叫我们充分利用这些恩赐来侍奉教会。圣灵也叫我们广传福音，见证主道，家庭需要延续下一代，教会也是如此。耶稣在《使徒行传》1章8节说，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做我的见证。圣灵赐给我们能力去传讲福音，可惜今天很多人都害怕去做见证，向别人分享自己得救的见证，更别说是跟别人去讨论耶稣基督了。曾经有一个人不敢成为基督徒，正是因为他不愿意去公开自己的信仰，他觉得要他公然的站起来说我是基督徒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何况更要他分享耶稣呢？他挣扎了很久，终于鼓起勇气去拜访一位长者，告诉他自己的难处。长者听完了之后就回答说，其实呢，你不一定要告诉别人的，你可以把它作为你跟上帝之间的秘密。那个人说，真的吗？长者说，不错，你是例外，你不用告诉任何人，就把它作为你跟上帝之间的秘密吧。他听完了之后呢，放下心头的大石，安心的离去了。回到家里之后呢，他独自上了睡房，跪下来向上帝认罪，祈祷，归向耶稣。圣灵大大的充满了他。接着他欢天喜地的跑到楼下，对他的妻子、父亲和3个朋友兴奋的说：“嘿，你们知不知道？原来做基督徒不用公告天下，根本用不着告诉任何人呐。”当你得着了圣灵，内心自然会催迫你去和别人分享，你会禁不住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。因着你的见证，教会也会得以增长。每个基督徒都有圣灵住在心中，保罗在罗马书8章9节说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不是每个人都会被圣灵充满，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说要被圣灵充满。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呢？我们这一课是以创世纪1章1节开始，我现在打算以圣经最后的一卷书启示录作为结束。请大家翻到最后看看，启示录第22章第17节，在这里，圣灵和耶稣向世界做出宣告。22章第17节，圣经这样说：“来，听见的人也该说来，口渴的人也当来，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。”耶稣提出来都可领受，来便被充满，愿意来便白白得着生命的水。有些人或许会说，我饥渴，慕义，那你可以来领受活水。或许有些人会回答说，我不口渴。如果我们对于主坦诚，他会体谅我们的软弱。假如你是属于自以为不渴的，我鼓励你对主说，主啊，我不渴，但求你赐给我渴慕的心。上帝会应允你，让你渴慕，他也会应许来给你们白白取生命的水喝。让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赐下圣灵给我们带来新的生命。主啊，为在座的每一位祈祷， 让我们渴慕圣灵的，可以得着圣灵的满足。让那些在此刻不觉得口渴的人，主啊，我祈求你赐给我们饥渴慕义的心，寻求你以致能白白的得着生命的活水。奉主名而求，阿门。